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已经学习了耶稣生平一半的内容。学习耶稣生平啊，说白了，就是学习耶稣的品行，耶稣的属性。落到实处，就是我们的为人处事，就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和精神。昨天了，我们学习了历代愿望43章消除种族的歧视，这就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该有的品行。所以无论我们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单位里，或者是在社会上，在与人接触交往的时候，都要像耶稣那样去对待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来学习这样一个题目，与人相处的艺术。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将你的圣雅展示在我们面前，感谢你能够以温柔、以包容、以尊重来对待我们地上的每一个罪人。主啊，我们是多么不足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将你量的爱和量的属性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也能够正确的待人。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在学习四体救主最后一章，在主里喜乐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主里喜乐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基督徒使人认识上帝而有的喜乐，这是一种引人归主的经验，是信人归向基督一种感化力。所以啊，在我们里面也要有像耶稣一样的泉水之源，给一切和我们交往的人解渴安劳。在我们的社交圈当中啊，必定会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有粗心大意的人，有心思细腻的人，有谦恭有礼的人，也有骄傲自负的人，有潜心信教的人，也有多疑善忘的人，有博学多才的人，也有愚昧无知的人，有家财万贯的富人，也有一贫如洗的穷人等等。那么对待不同的人，肯定有不一定的有不一样的方法，但是不管是对待什么样的人，仁爱、同情、尊重、宽容和鼓舞，这些应该都是大家所需要的。要知道啊，由于我们的性情、习惯以及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所以对于相同事情或者是相同事物的观点和看法也就不尽一致，各有各的看见和观点，各有各的判断和见解，甚至对于真理的理解，对于人生行为的理想，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彼此相同的。可以说啊，世界上找不出两个在各种经验方面完全一样的人，这个人的困难不是那个人的困难，这个人所以为容易的事情，那个人却以为是最费力、最艰难的，对吧？所以与人相处，事事都表现宽厚和容忍、尊重和同情的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其实啊，我们人的本性是最脆弱的，是最容易让人误会的。所以每个人必须谨慎，不可以随便的度量人。有时候啊，我们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做了一件事，自己以为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徐不知，我们不经意的一言或一行，给别人带去极为沉重的或善或恶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啊，我们该多么的谨慎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了。下面我们就来简述一下与人相处的时候的几个要点。第一，为别人的难处着想，以尊重和礼貌待人。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许多人自己是没有背过什么重担，或者是内心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痛，同时也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感受过烦恼和痛苦的。对于这样的人，他就不知道也不理解那些背负重担之人的难处，就像是天真浪漫的孩子不明白自己父亲的挂虑和劳苦一样。孩子或许会奇怪，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忧惧，这样烦闷，在他看来，这都是可以不必要的。但是啊，等到年龄增长，等到自己负起了重担，再来回顾父亲的一生，他就明白以前所茫然不懂的事情了。这正是所谓事分经过不知难了。这样苦恼的经历和经验给了他知识，所以许多身负重责之人的工作，或者是做父母的，没有人理解他们的劳苦，没有人能体会，急着别人来负起他们所卸下的担子，遭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那个时候，别人也就知道他们的信心和勇气曾如何的受了试验，他们的为人处事是多么的令人敬重了。这个时候，人们从前所急于斥责他人的种种态度和精神，就显得是那样的幼稚和无知了。所以经验给了他们理解和同情的教训。要知道，上帝让人处于负责的地位，他们若有错，上帝自有方法改正他们，或者是撤除他们，审判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谨慎，不可以把上帝的工作抢到自己的手里。耶稣曾经这样的吩咐给我们，在马太福音7:1-2有这样的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章节。这里说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为人的记录，不久必要在上帝面前受审判，这是一。其次，我们要记住耶稣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在罗马书2:1有这样的话：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叫什么呢？ 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人在社会上的权利和做基督徒的权利都是应该受人顾及的，所以我们要以温雅周圣的一种礼貌待每个人与上帝的儿女一样。我们知道啊，基督教能够使人成为君子，因为基督是有礼貌的，甚至于对待那些逼迫他的人也是有礼貌的，所以真正跟从他的人也必有同样的精神。我们且看保罗在官场面临的态度是怎样的。他在亚基伯王之前的言辞是真礼貌和真口才的一个例证。当然了，基督的福音不提倡社会上所流行的那种客套，但是却要我们从真正仁爱的心里涌出谦恭的礼貌。如果我们乘着唯我独尊的态度，就永不能显出真正的文雅。所以基督的爱需要住在我们心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举一动的动机和用意都是从内心的深处受主的意念而生的。从爱基督的根上才会生出愿意顾念弟兄的克己精神。这就是第一个要点，也就是为别人的难处着想，待人尊重和礼貌。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赞许和鼓励。我们要培养说别人好话的习惯，与我们相交相识的人要多讲他们的长处，对于他们的缺点和过失越少建议越好。当我们在心里想要责怪什么人所说或者是所做之事的时候，又反过来赞扬这个人所有的美德。不但不去介意别人的缺点和过失，相反要培养感恩的心，要知道想那些不平的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值得的。因为基督带我们时，上帝叫我们要思想基督的仁慈和无比的仁爱，以致我们可以在歌颂的声中满心受感。所以我们要颂赞基督这神妙的慈爱。我们真的没有功夫去想别人的故事，我们不能够靠着别人的故事或者失败而度日。我们要知道说坏话的害处是双方的，并且说的人比听的人受损失更重。如果我们散布一些纷争不和的种子，就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收获那惨毒的恶果。找别人过失的这种行为，必在找的人身上养成过失。我们既碎碎不休地专讲他人之过，自己也就渐渐地与他们同化了。但是我们若仰望基督，讲论他的爱和完美的品格，我们就能够变化成为像他的形象。这就是灵性发展的定律。所以不要批评人，不要论断人。我们要这样对自己说，我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我要与救主合作，保守己心。我身上所有的过失，一切的错处都必须抛弃，都必须自胜。我必须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那些和我一样在与罪恶争斗的人，我不但不减低他们作战的能力，反用鼓励的话来增添他们的力量。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往往漠不关心别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考虑别人的需要，没去鼓励别人， 所以我们要对别人表同情，顾念他们的需要，要在祷告中帮助他们。这就是第二个要点，也就是赞许和鼓励别人。第三，容忍人的错处。别人错待我们，不论是真的错待，或者是我们自己自以为的被别人错待，我们绝不可因之而心中动怒。我们最当防备的敌人就是自身。要知道，人的情绪若不受制于圣灵之下，在品格方面造成的损害，要比无论什么罪恶更加剧烈。所以我们所得的胜利，没有被克服己身的胜利再有价值的了。我们不可轻易的伤情，我们活着是要救人，不是保守自己的情感或名誉。如果我们一心专以别人的得救为念，就不会介意我们与人相处时所常有的小意见。别人对待我们，无论怎么想怎么行，我们都不该因之而爱及我们与基督和圣灵的关系。彼得前书2:20怎么说呢？这里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我们不要报仇，在可能的情形下，我们要尽力的剪除误会，在不牺牲基督义的范围之内，要尽力的与别人求和。马太福音5:23-24这里有这样的话，这里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如果有人对我们说造怒的话，切不可用同样的态度回答他。要记住箴言书15:1有这样的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而且啊，静默有惊人的能力，请大家一定记住这句话，静默有惊人的力量。有的时候啊，和恼怒的人对话，反而是他更加发怒，唯有静默来对付愤怒，加上柔和忍耐的态度，就能够使愤怒立即消退。弟兄姊妹，在别人用非难刻毒的话向你袭来的时候，在你的心中要有上帝的话语，要有上帝的应许储存在你的脑海中。如果有人亏待你，或者是诬告你，与其怒勇相对，倒不如在心中背诵那宝贵的应许。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经上的话。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这样的话应该牢记在我们心里面。罗马书12:21有这样的话：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诗篇37:5-6有这样的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路加福音12:2也有这样的话：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这经上的话是多好啊，应该成为我们心中诵记的上帝的宝贵的应许，我们从中获得力量。但是我们往往到人面前去寻求同情、求帮助，而不去找基督。慈悲忠直的上帝为谋我们的利益起见，却往往使我们在最轻信的人身上失望，以致我们可以觉悟到靠托人和仰赖人肉体之力是何等的愚昧。但愿我们乘着谦卑的态度，公正无私的精神，全心的依赖上帝。他知道我们心灵深处所感而不能言的忧伤，在一切显得黑暗而没有出路的时候，要记着基督的话：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研究约瑟和该隐的事迹。上帝并不阻止那些要害他们之人的阴谋和奸计，然而他们能够在困苦和艰难中依旧保持他们的忠诚和信托，上帝就利用敌人的计谋反来成就他们的好处。我们在世之日啊，不可能不遭遇逆境，种种的刺激经常要向我们袭来，试验我们的性情。我们只有以正当的态度去对付，才能够发展基督徒的美德。如果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必能忍耐，必能温柔，必能宽容，必能在烦躁和刺激之下保持愉快的精神，必能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克服己身，养成更高尚的英雄气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应该延及到所看不见之物上，我们的思潮应该灌注于上帝对我们大爱的证据中。信能经受困苦，能抗拒诱惑，能担当灰心和失望。耶稣活着为我们代求，凡是他人所能求到的都是我们的。我们一切的痛苦忧伤，一切的试验患难，一切的愁闷烦恼，一切的危害逼迫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们的一切的遭遇和经历都是上帝的工具，要使我们借此获益。这就是第三个要点，也就是容忍人的错处。如果我们能够容忍人的错处，进而就会发展成为第四个要点，就是忍耐犯罪的人。第四点就是忍耐犯罪的人。要知道，直到世界的末了，麦子中总会有败子，但是田主的仆人因为关心主人的真容，要求主人容他们把败子拔出。这个时候主人说什么呢？马太福音13章29到30节有这样的话：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用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那么这个比喻教导，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忍耐犯罪的人。上帝以他的慈悲和宽容，很耐心地对待犯罪的人，连那些假心假意的人，他也是一样的容忍他们。在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当中，既有卖头的犹大，那么现今上帝的工人中，若是有假混进来的人，我们要何必稀奇，何必因此灰心呢？ 洞察人心的基督，就能够容忍那明知要卖他的人。那么我们对待有过失的人，就应当何等的忍耐啊！而且甚至那些表面上最不好的人，不是个个都会像犹大暴躁性急凡事自私的彼得，在外表上要比犹大怒火得多，他常常受救主的责备。然而彼得的人生是何等牺牲，何等为社会为上帝服务的人生啊，是何等的足以证明上帝恩惠的神人啊。所以我们应当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对待别人，像耶稣在世上与他的门徒来往谈话时对待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先要把自己看为是同工间的传道者，要救一个人归向基督，往往需要花费极多的功夫。既有一个人弃恶从善，在天上的众天使也都欢喜。试问看守这些悔改之人的服务之灵天使，难道欢喜看见他们受有些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冷淡的待遇吗？如果耶稣待我们也像我们受常彼此相待一样，我们中间有谁能够得救呢？我们如果能够体会上帝对待我们的宽容和忍耐，就不至于去论断或者是救责别人。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对跟随他的人说过一句苛刻毁谤或者是暴躁的话吗？没有。所以我们绝不要忘记，基督徒在品格上是代表基督的，是基督的代言人。圣经罗马书12:10有这样的话，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彼得前书3:9也说到，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要记得啊，我们是不能够识透人心的，我们所以为不正当的举动，其动机究竟在何处，我们是不知道的。有许多人是因为没有受过正当的教育，他们的品格已经弯曲，心情已经顽梗，似乎一切方面都不好。但是基督的恩典仍然能够变化他们，所以切不可把他们丢在一旁，切不可以把他们逼到灰心丧胆的地步，对他们说，你使我失望，我不想再帮助你了。我们在烦恼中如果说了这几句话，或者是我们以为这样的人只配听这样的话，那么也许这几句话就把彼此心心相契的势力之神给隔断了。那么我们对待人的心灵应该怎么做呢？基督徒影响的持续不断之功是能力之所在，而这又在乎我们彰显基督品格的稳恒与否。对于那些有故事的人，我们先要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好去帮助他们，同时在他们行了大错之时，然后用我们实际的忍耐仁爱和辅救的基督徒品格给他们勇气和希望。弟兄姊妹，要知道温和仁爱的感化对于反复无常的人，对于不讲理性的人，是何等伟大的影响。不等到那审判的大日，我们是永不明白的。我们碰到不知感恩的人，或者是辜负圣托的人，总是勃然大怒，愤恨交加，这种态度 对方是事先料到的，也是准备承受的。但是这个时候，和善、宽容的态度，就会能够使他们惊奇，而往往这个足以打动他们的良心，激发他们一种要做高尚之人的愿望。圣经对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加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担子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就是第四个要点，也就是容忍那些犯罪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了与人相处的四个简单的方面。愿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谨记这些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是基督之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结果。愿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大家的心里，愿上帝的恩与大家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大家在以后的家庭生活当中，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与人正确的相处。好，我们下次再见。